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请收听即时新闻快递。
为你播报即时新闻：减掉侦办昊鼎生技涉及贪污内线交易案，调查人员破解中研院院长翁启惠电邮记录，查出翁一毛未出即作用3000张昊鼎股票，以依贪污罪函送法办。为了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提高行车安全，交通部宣布今天起将有4项交通新制上路，民众行驶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下匝道时未依序排队而且插队，影响到交流道出口匝道行车秩序，将会开罚3000到6000元。台北市长柯文哲推动动物友善城市，主张让宠物开心养老，尊严善终。动保处今年编列60万元预算，作为辅导业者成立安养机构的租金补助，从9月1号起开始生效，期望明年底前可以达成全台北市6家动物安养机构的目标。根据网站调查，台湾打败中国、香港、澳洲等国家，成为海外人士心中最佳的宜居地点，主要原因在于舒适的环境、亲切的人情、稳健的经济以及负担得起的房价、生活费，甚至有30%的外国人表示愿意永远居住在台湾。目前台北股市加权指数为9002.34点，下跌-66.51点，成交金额为439.24亿元。以上新闻作音编辑陈三播报，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掌声跳平台，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今天来到了11点03分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提升我国洗钱防治体制，迫在眉梢。好的，当然呢，这个当前洗钱防治已经是国际化的工作，身为国际社会的一员，除了呢在法规上需要符合国际规范之外，政府跟民间部门的观念还有做法上也要能跟上国际间的共同遵循的趋势跟标准。而针对了兆丰银纽约分行遭美财阀案件，因涉未遵循当地国的一个洗钱防治法令之缺失来凸显我国洗钱的一个防治体制需要调整。法务部呢，除了呢在这个该案指示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召开所谓的专案会议之外，现在也由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也就是简称地检，来积极侦办。而在修正草案通过立法之外，就建立全民对于洗钱防治的一个共识，以及全面提升我国洗钱防治的体制，增加我国金融活动的一个信誉平等。好，这个也是 针对呢，我们在讲到了提升我国洗钱防治的一个体制迫在眉睫哦，所以需要大家一起来有一个共识跟支持的。好的，当然我们这时候就要回归到我们的矫正的部分了。说到了我们最近的矫正机关呢，也一直在配合所谓的就业媒合，而说到了收容人重返社会建立信心，帮助他们即将出狱的收容人哦，来重新找回人生方向跟一些期许之外哦，那当然呢也希望他们能够先求有再求稳啊，从工作里面呢去找一些所谓的这个正能量。说到了给鱼吃，不如教他们怎么样自己去钓鱼哦，这很重要。那当然矫正机关呢不仅要具有所谓的教化人心的一个正面效果之外哦，还可以说是收容人脱胎换骨的一个蜕变处所哦，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部分。那当然呢，为了让一些高墙内的一个收容人能够有多学习的一些技能，包含了各式的说课程，像这个我们讲到了中西餐点啦，手工香皂啦，陶艺啦，络烧画啦，十字绣园艺等等都是这个期许大家能够在里面培养成就感，找到自己的价值。其实说到更生人最容易遇到的就是求职困难了，跟社会的一个适应力。那因此呢，就业媒合的现场我们都会邀请一些更生人譬如说来以他自己过来人的一个分享表示说你一定要有一颗超大的心，好，一个叫做决心，好，一个叫毅力心，你才有办法抛去过去。那当然呢，珍惜现在有的一个工作机会，也希望我们重返这个社会能够建立一些信心，证明说自己是有机会走向正途的。而针对这个所谓的就业媒合的部分呢，法务部呢在10月的院报里面也有一个修法哦，让这个接近假释前半年或者是一年再犯率的一个再犯率低的这收容人哦，白天外出工作。那昨天呢，法务部次长陈明堂哦也特别讲到，这个监狱不是把人关起来就好，要协助他们早日的一个适应社会生活，避免假释后再犯率来危害社会。那当然呢，相关的一些研议方法初步调查，全台有380名的受刑人有意先一步的到媒合产业工作。那全台受刑人大概有57000人，其中涉毒品案件就占28000人哦，那将近等于是一半。那根据呢行政院的主计处的资料，一到七月的毒品案件新入监人数跟去年同期增加了 12.3%。 而法务部的邱部长也特别讲，监狱的一个送人了哦，这个收收已经13%了，如何去辅导再犯率极高的这些毒品案件还有其他的一些轻罪的受刑人可以再次回归到社会跟家庭是当务之急。那说到了之前在5月份有讲到可以让这个受刑人外出工作吗？那当然呢，现在也在参考外国的一个假释前半年或一年的期间白出外出工作上班，晚上就要回到监狱的制度，看看可不可以可行另外呢，受刑人的一个出监上班的制度其实矫正署已经研议差不多了。那当然呢，目前呢，桃园的八德外一间就有80多位的收容人在白天前往资源回收厂的隔音板组装工厂工作，那晚上呢，他们就是统一回到监狱，成效非常的不错。所以这个方向呢，是希望能够将这个制度推广到全部的受刑人才有办法使用。那另外呢，10月的提修草案的部分扩大到受刑人能够在假释前外出上班得这个修法，这是监狱行刑法跟监外作业办法。那当然在10月有向行政院报告通过后呢，会再修草案送到立法院，希望下一个会期能够通过。办法中呢有规划先排除杀人放火这些重大刑案的受刑人。那当然民众担忧的就是再犯的议题，法务部也有注意到，那有意愿呢外出工作的受刑人呢，会先从刑期较轻来去做遴选，那考量他服刑期间的这个生活表现 会有一层一层的一个详细遴选的一个管制措施，那协助他们出监后要靠自己生活的受刑人可以早日适应社会跟工作条件啊，还有就是吃苦的性格。那等于是说针对了我们的这个毒民案件的受刑人，如果说愿意到监所外工作的话，会采取每天验尿的方式，防止在工作上可能会吸毒。当然呢，监狱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人关起来，当然还要有一些所谓的制度，是为了协助他们可以适应社会，用比较人性的管理来帮助他们，绝对不是说要让受刑人像度假一样哦。这个也跟我们的立委跟民间团体来去做沟通，那大致上都是赞成修法的哦。这个部分呢，也是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做一个这个清楚说明跟参考了。好的，来到了各府的部分了。今天带大家来到了台南监狱了。台南监狱的手工蛋卷跟各式的西点现在已经是全台的热门伴手礼。那中秋节哇，很快这是下礼拜了，所以很多的朋友就发现了，哇，最近的台南监狱真的很火红，因为我们的收容人每天都在赶工。不过呢，玉芳也特别讲到，订单呢跟以往来讲比较少。那去年呢，这个订不到的朋友可以把握一下机会了。那说到了呢，每一年的营业额都超过1000万那这个中秋跟春节的旺季作业老师就讲到，今年有原味、芝麻味、海苔、咖啡、黑糖、柠檬、肉松这七种口味，那这是台南监狱的自营作业的主力商品。那包含了有蛋卷跟月饼，等于是用料实在，而且呢售价低廉，不仅呢可以充实我们收容人的伙食，还可以就业。那当然我们这个收容人其中一位这个陈姓收容人就讲，希望说他可以回到家乡的时候，出狱后可以开店，可以靠现在的一技之长可以重回社会来照顾他的家人。其实我们会发现这几年在台南监狱出监的收容人蛮多都是在狱中学会劳动技能成果学以致用，譬如说卖蛋卷做西点，都已经慢慢的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所以我们希望鼓励他们能够努力的在技艺上面。那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上呢 Hello 台湾悠悠爱旅行跟悠悠 Live Show 的网站，我们连接到我们全省各地监所的官网在这边有我们的作业科可以参观，可以订购各项我们的商品了。当然呢，今天的悄悄话也要跟大家聊到了，同样的话语呢，在不经由同样的人去解读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大不同的意义。我们常常讲人生不是得到就学到，当然呢，很多人喜欢这句话之外，很健康这样面对自己的人生观。你不是得到一份圆满的姻缘，就是学到怎么去学会靠近你的幸福。你不是得到你的胜利，就是学到如何去避免失败。你不是得到最终自己想要的结果，就是会学到事事总不会尽如人意。这个也是要自己去祈勉自己。其实讲到开心跟不开心，往往就是在一念之间，你不放开一点，简单一点，单纯一点，挤满三点，你会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的难过了会开心一点。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一台自己的时光机器吧，传送自己回到过去叫做回忆，传送你迈向未来那个叫什么梦想，让自己呢去完成你自己的回忆跟梦想，那叫什么现在。好，所以我们要活在当下，活在现实中。所以我们常常在讲，生命的这个灵魂是上帝创造的，生命的精彩呢是自己规划的。我们要不时的这个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呢不是讲给自己听，而是要真的自己去做。那当然我们常常看到，蚕要破茧才能变蛾，小鸡要破蛋才能变大鸡，相同的我们自己呢也必须要先破除心中的围墙，你才能够看到你围墙外的世界。所以很多生命中呢有很多的场合都是要痛下决心去选择离开，不一定是 不舒服、悲伤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哦，心情一个转念，哇哦，又是到达另一个境界的过程了，就像很自在的蝴蝶一样哦，我在飞舞，当然呢，有人想要捕捉，可是呢，我就越飞越高。当你呢疲倦的时候呢，它又飞到你旁边了，好，比喻自己像蝴蝶一样哦。所以我们常在讲到，如果真理很多是没有经由思考，我们就想到了同样的话语，不经由同样的人所讲出来，所解读，也就有不同的意义咯。好，我们赶快来，也是解决听众朋友的法律问题咯。今天我们要来帮忙这位是周雅金哦，他说他逛卖场呢，被专柜人员推销坐莲，说4万块可以分期一年，每个月缴3333就可以每周来专柜坐莲，他误以为是年费制，缴4万能做一年，就直到部分的保养品用完，才被另外一位小姐告知说，哦，你要补商品哦，因为另外再买，他原本想亏了啊，就把这个剩下用完就好。但是呢，上周又被告知说，哦，不好意思，要撤柜喽，要他领回没有用完的产品。请问他是不是可以要求退回部分的费用？好的，当然呢。这种在卖场哦，这个设柜推销美容课程给消费者行为，归类为消保法上的一个访问买卖，依法的一个19条第一条规定，消费者在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务的7天之内，可以退回商品或者是书面通知方式，无条件向业者解除契约或要求退费，不用说明任何理由，也不会负担任何费用跟违约金。那如果你消费者收受了商品已经超过7天，通常这样的话，定型化契约也就都会有解约的条款。那有些呢规定业者呢会酌扣违约金或者是相关成本，那消费者呢就可以要求解约，来退回所谓的剩下费用。只是说只要涉及这个访问买卖，消费者都要详细看你的定型化契约内容，才不会导致自己的权益受损哦。所以呢，请这位周雅金小姐，可能你要这个再来看一下你当初买的，它会有一个契约书你可以再询问一下了。好，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许祥珍主任检察官时间咯。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当然呢，又来到了台北地检许祥珍主任检察官时间了。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的朋友，还有收音机旁的朋友，要借耳朵给瑶瑶啊。当然，我们来看看这一次我们的许主任的观点里面，我们要来跟大家看一下哦。在上个礼拜二，这个礼拜二我们在讲到这缓起诉处分的一个宣导影片，真的非常的特别哦。大家就说哇，这个很有创意哦。当然今天呢，我们要来请我们的主任跟大家分享之外，还有针对了案件的部分，这个电信诈欺纳入组织犯罪哦，这可能很多民众都觉得不傻傻了，所以我们赶快来让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许祥珍。
是的，当然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哦，这个我们礼拜二的时候播出的时候，把大家觉得哇非常的有创意，而且这个很好的一个行销手法 哦。那当然呢，这环境素的处分哦，宣导影片呢，我们主要当然会想到环境素跟这个宣导影片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用环境素？我们也请我们的主任来告诉大家了。
好的，谢谢瑶瑶。是这样子的，我们检察官啊，侦办案件呢、通常侦办结束完毕以后呢，可能会通常有几种大项的处理方式，一种当然就是觉得说可能罪证不足，所以不起诉了。好，那又有一种的话是觉得有犯罪嫌疑哈，所以应该要把它起诉判刑，所以这是第二种状况。第三种状况呢是认为说，虽然是有犯罪，但是呢他可能坦诚了，然后呢他造成的危害也不会太重，甚至呢可能被害人告诉人也原谅他了，因此呢我们这时候就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可以暂缓起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重点啊，就是缓起诉处分。那缓起诉处分的话不是毫无条件的，就是检察官就轻轻放下让你不会被起诉，不是的，我们会有一个履行的条件和期间，也就是说呢你在一定的期间内都不能再犯罪哈，这个时间是1到3年，好，那可能检察官会说1年或2年或3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履行条件，那履行条件是规定在我们刑事诉讼法的253条之2，总共有8种条件可以让检察官来选择，并不是说这8种全部都要履行哈，那检察官会依照这个案件的性质啦，然后呢这个被害人他可能是不是要赔偿他啦，然后因此会做一个决定，说哪一些条件是需要这些被告是来遵守来履行的。
嗯，是。那另外还会有所谓的缓起诉金呢？
啊，是是是，这是我们常常运用的方式哈，因为在台北地检署哈，有很大宗的案件，大概就是酒驾。或者说这个私用毒品的案件，那我们那个酒驾的话，公共危险的案件呢，很多很多都是用所谓的缓起诉处分金来解决，也就是说呢，捐一定的金额的钱哈、给国库作为，当然充实国库了哈，然后也是给这个缓起诉处分的被告做一个警惕，让他下一次不会再酒驾了。
嗯，
这是规定在我们8个条件的其中一项，这样子。
是哦，所以有在这里除了这个缓起诉金，还有一些不定时数的就是所谓的义务劳务，对不对？
是没有错，这个因为有一些被告他可能支付金钱给国库哈，缓起诉处分金可能是有一些困难，因为有时是经济上的弱势，可是我们觉得说起诉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实意了哈，就是让他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嗯，
因此呢我们就会定60小时40小时以上240小时以下的，这样子可以让他去做一些劳动服务。
嗯，然后可以用这样劳动服务去抵时数、对不对？
这个所谓的缓起诉处分金，我们就是不用请他支付金钱给国库，而是说呢就是直接去做役服劳务。那役服劳务种类很多啊，我们可能比如说酒驾的话，我们觉得最有吓阻力的可能比如说是去殡仪馆，或者是说去医院帮忙呢去处理遗体擦拭遗体，那这样子他就会知道酒驾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会心生警惕。
哇，这个好哎、难怪啊、这个他在讲。而且针对呢我们这支影片，他们说非常的有创意，这个原本呢我们也是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微电影这样的一个影片，可以让这些常常屡劝不听常常会有碰到酒驾又自己没办法克制的人可以完全了解，哎，真的不能开玩笑了，对不对？
对，这个瑶瑶提到的这个微电影的部分哦，是我们比较特殊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因为通常哦，就是诚如刚才瑶瑶所提的，我们可能缓起诉的话，通常是给被告呢缴纳所谓的缓起诉处分金，或是去做一定时数的劳动服务。但是哈、我们发现说有一些特殊专长的被告的时候呢，我们会希望说他们也可以发挥一个法律宣导的作用哈。比如说这那个瑶瑶po在 FB 上面的这个将近8分钟的微电影宣导反酒驾部分啊，就是这一位被告刚好就是一个很有拍摄专长的一位专长的人士哈，所以他就是慨然答应我们检察官在问案的时候也发现说他有这方面专长，所以就慨然答应能帮我们制作哈，这缓起诉的反酒驾的这样子影片，当然是免费的，因为这等于就是我们253条之2第8款所规定的，让他做一定的事情。
嗯，
那他就 很棒哈，然后就找了专业的两位演员哈，
真的很会演，我们说演很大，
就寓教于乐，就是说你不会觉得说是硬邦邦的那种法令宣导哈，他会把一些欢乐幽默的场景哈带进法令宣导里面，所以呢看到这个的听民众应该看到都会觉得会心一笑，而且呢也会知道说酒驾所造成伤害的严重性。
嗯，是，所以哦，我们最近有很多的这个特色的缓起诉处分，对不对？
对，我们甚至还有人对这个毒品案件的缓起诉的被告呢，因为他有绘画的天分，所以请他做反毒的海报，哎，做出来也是非常精致美丽。
哎，这个好哎，啊，
我可以再给瑶瑶看这样子。
对，哇，这个生意哦，你看看，我们常在讲到哦，这个酒驾，这个真的，这个第一个。车酒不要开车，真的你会误人哦，不是误自己而已，而且误两个这个家庭，甚至三个都有可能。好，所以呢，针对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缓起诉的部分。不过我们刚才讲到今天的实际案件的部分呢，是属于这个电信诈欺，对不对？那说到了电信诈欺纳入组织犯罪，大家真的头晕了。说到了组织犯罪这个侦办技巧，哇，这个就有很长可以说了耶。
是没有错，就是我之前哈真的办过不少件的组织案件哈，所以呢就知道说组织案件其实是民众心中之痛，因为这些帮派分子真的鱼肉乡民到极点，而且他们其实也不太敢出来作证。那我以前碰过有一件哦，就我们通常都是用 A1 A2 就是引其名了，然后请他作证，然后当帮人把他的年级资料是用密封的袋子把它放好，放在卷内，然后所以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对，可是呢他们在这样作证很勇于作证，我们也把他的那个一些资料都隐匿起来了。但是其实你说这些被告这些帮派分子知不知道说这些人是谁，他们因为知道说他们欺负了哪一些人，所以他会回头去找这些被害人去教训。对，所以呢就导致说这些被害人就更恐惧不敢勇于出来作证。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我们的法官比如说我们这个组织案件可能在侦查期间我们就把它申请羁押，比如说帮派大哥之类的好顺利羁押以后，可是起诉之后因为他们所涉犯的案件事实实在是蛮多的，然后法官可能顾忌到说他审理的时间不够长，因此呢他就会交保了这些大哥们，所以就造成这些被害人们的一阵恐慌。对，因为他们就知道这些大哥会回头来教训他们，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说组织犯罪我们常常需要侦破就是要去突破的一个突破点。那另外就是说法院对于这个组织它的认定实在是太严苛了，比如说一定要看这个组织是不是有帮规啦帮旗啦是不是有入帮仪式啦，是不是有前后帮主的交接啊等等之类，这个在我们现在现代应该
已经没有人在讲这个了。
对，
都不好意思说。
是，就是这个可能是比较古早时代的帮派的结构是这样，跟现在已经日新月异了就已经变成企业化的公司了，
董事长啊，
对，没有错，然后也没有人在用什么入帮仪式歃血为盟了，
没有，
然后也没有什么前后任的交接仪式，
我们现在是摆桌。
对，是，如果就是法院一定要执意用这样的见解来认定有没有帮派，好，那是不是属于帮派分子，是不是成立这个组织犯罪条例我觉得实在是成立的困难度太高了，然后呢因此我们其实组织犯罪的定罪率判有罪实在是很低。对，然后因此就会变成说我们检察官办的也比较没有力那再加上说看到最近有个报纸报载说就是行政院可能就指示法务部针对电信诈欺这一块可能要研议看看是不是成立组织犯罪可是我的担忧是说电信诈欺实在是非常的猖狂，所以呢当然要严刑峻法，这个我们没有意见，然后修一些法律来因应看可不可以成立更多的这个 犯罪哈、
嗯，
因为我们诈欺罪要成立太难了哈，因为他们你要去知道说他们中间什么有没有共犯的关系啦，到底被害的被害人是哪一些，因为那个都是已经层层转削了，所以哦，有时候很难夸他们是一个诈骗集团。那如果要用组织犯罪这个修正草案来框住他们，认为他们是组织哈，然后来判重刑的话、
嗯，
就会回到我刚才所说的，法院的法官的见解，把组织是认定非常非常严苛的，
okay,
所以就会变成说到时候。嗯，也许这个成效就会比较没有那么高，
不张
对对对，是。
不过没有关系啊。
考考你。